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5月16号星期六晚上的 VOA 卫视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北京访问，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为何，以及将有哪些重要的行程，稍后我们有完整的电视报道。此外，我们也将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丽雅连线，请丽雅为我们带来从北京的第一手消息。另外，五月份是美国的亚太美国人传统月，借此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并且宣传亚太文化。今天的美国万花筒将有详尽的介绍，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敦促中国采取行动，降低围绕南中国海争议的紧张局势，并对北京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填海造地表示关注。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两人在会后举行了记者会。最近几个星期，华盛顿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中国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赤瓜礁修建一条军用飞机跑道，同时还向另外的岛礁运送大量的沙石。美国担心中国的行为有可能改变当地的战略平衡。克里说，两国同意南中国海地区需要的是通过聪明的外交努力来促成东盟与中国遵守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他说，我通过王毅外长敦促中国和大家一起采取行动，努力降低紧张气氛，增进外交解决的可能性。
Increase the prospect of a diplomatic solution.
不过，针对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呼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北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今天抵达北京之后，已经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双方也立刻就当前热门的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以及航行自由展开讨论。不过克里此行还有哪些重要的看点，下面我们就立刻通过连线请跟随克里团队前往北京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为我们介绍。丽雅你好。
你好，玉华。
是的，丽雅，首先和我们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今天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和克里的会谈，他们谈了哪些重要的内容，还有这个联合记者会的情况又怎么样？
对对，刚才我们那个新闻里报道的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是今天他们这个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个重点。其实他们这段表示实际上是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那在他们各自发表这个。就是记者招待会那个接受记者提问之前，各自的这个发表的声明之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提到这个在中美双方在南中海问题上的存在的这些严重的分歧。当然，克里国务卿在他的对话中，在他的声明中，提到了就是这个他们中美两国双方除了谈到这个双方存在的这些合作和达成一致的那些问题之外呢，他也的确提到就是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意见的交换。不过王毅外长在他的声明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本来他们两个人是预定11点钟北京时间星期六11点钟在外交部的大楼里举行一个半小时的会谈，结果呢他们实际的会谈的时间比预定的超过了一个小时，然后记者会呢后来又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导致整个会谈的时间到下午2点半才基本上结束。本来他们还预定就是在外交部进行一个工作晚餐，结果可能都没有，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就赶着要去跟这个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范长龙在国防部大楼里举行一个会谈。对，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个虽然克里外那个国务卿他提到就是说，今天这个会谈的时间比预定的长，是因为双方就一些问题进行的就是挖的比较深，谈的比较那个深入的哈。那我觉得其实我想可能也许就是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就像我们刚才报道里所提到的。不过就是我想指出一点，就是说王毅外长在谈到就是表明中国这个很坚定的立场那个之外呢，就是说他同时我觉得他也稍微后面呢也有所缓和，他就是说中国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签字国，那么当然也就会履行这个应尽的这个责任哈。然后他说虽然那个南沙这个这些在那个田岛造礁这些事情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呢如果鉴于各方对此有关切，那么他认为就是要应该通过对话来增进这个双方之间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同美国和东盟，他中国都会继续同他们进行对话。他说有分歧，对，也有共识，所以对，当然他们主要，其实我感觉他们主要两个人，当然尽量都在强调哈，双方在其他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而不是说把那个而不是着重在谈这个分歧。
是，丽亚呢？除此之外，看来这个克里第一天已经会见了多位的官员，那么他这一次访问北京有什么主要的目的呢？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为这个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这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有就是习近平今年九月份的访美做准备。王毅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也表示，他认为就是最重要的是要为这个习近平的访美做好，双方都需要做好准备，就确保这次访问的成功。他认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就是目前美中之间非常要着重要这个准备的事情。当然那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也是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的一个会议哈。他双方都这个克里和王毅双方都强调就是美中双方之间这个高层的接触非常的频繁。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虽然那个双方在有些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双方都一致认为两国之间的这个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
是的，那么丽亚，由于时间关系，我最后再请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明天克里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还有他接下来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
按照安排就是明天上午呢，克里应该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通知美方这个会谈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举行，也许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知道，会告知美方。那么另外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呢，那么克里就会离开北京前往韩国，展开对韩国的访问。那么因为他到韩国的时间比较已经晚了，就大概六点多钟才会抵达韩国，所以呢明天晚上在韩国的行动基本就是去跟那个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晚宴，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为我们带来从北京的第一手消息，也请丽亚未来几天为我们持续掌握有关的这个动态还有发展。谢谢丽亚，辛苦了。有关克里出访的报道，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查询最新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历时两年多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调查庭审还有庭议已经整整过程已经完成，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星期五作出裁决，萨纳耶夫被判处死刑。按照美国的法律，这12人当中只要有一人不认为或者是不同意萨纳耶夫应该被判处死刑，他就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检方和辩护律师在星期三早些时候各自做了最后陈述之后，陪审团的12陪审员在三天里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庭议之后，最后决定萨纳耶夫应该被判处死刑而不是终身监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中国律师蒲志强被起诉后，再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蒲志强，并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星期五通过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蒲志强的公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的简报会上如何评论。
concerned that Pu Jiuqiang, a prominent Chinese defense lawyer,
美国对中国著名辩护律师蒲志强因所谓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指控被起诉，深感担忧。自从当局在2014年5月6号将蒲志强拘留后，美方多次呼吁将其释放，并表示过对他健康情况的担忧。对他的起诉看来是对那些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公益律师、网络活动家、记者、宗教领袖等人士有系统的执行逮捕和关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蒲志强，履行中国对国际社会所做的人权承诺，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的自由。
接下来，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以2011年大规模越狱事件判处被罢免的前总统穆尔西以及100多名被告死刑。埃及最高领袖大穆夫提将在6月2号就法庭这一裁决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这位埃及首位民选总统因为在执政期间下令逮捕和镇压抗议者而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五月份在美国是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借此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并且宣传亚太文化。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介绍，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佩仪张佩芝。一场中西合璧的特展最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开，展览探索西方时尚在过去100多年来如何受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影响。这是大都会博物馆有史以来最大的特展之一，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担任艺术总监，著名美术指导张淑平担任造型指导。我们现在就带您到现场一探究竟。今年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成立100周年，博物馆举办春季特展，名为中国镜花水月 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展览的艺术总监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
Putting together this show has been a truly remarkable journey。
策划这个展览对我和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旅程。我们的创意团队成员包含了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包括艺术、时尚和电影。
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主任汤马斯·坎贝尔说，这是博物馆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特展之一。
We say every so often that there are projects that only the Met can do. It's generally true.
我们常说一些项目只有大都会博物馆可以办到，这是真的。如果真有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这个特展。这个特展规模庞大，让访客能沉浸其中，探索中国艺术和电影如何影响西方最顶尖的时尚设计师的作品。
这个由亚洲艺术部和服装艺术部合作的展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融合中西方的时尚、电影和装饰艺术三个元素，把西方设计师的时装创作和中国传统服装、绘画、瓷器以及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创作共同展出。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部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表示，整个展览策划时间耗时两年，涵盖面积超过3万平方英尺。
I think one of my highlights is in the Astor Court, the garden.
展览的亮点之一在阿斯特庭院，展览的中文翻译名称是《镜花水月》，所以我们把月亮投影在黑色玻璃上，让它看起来好像是个水面。这个展厅的重点是2003年克里斯汀·迪奥的高级礼服。
走入另外这个重点展厅，访客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在这件黄色小龙袍上。这是1908年末代皇帝溥仪在2岁登基时穿的龙袍。在龙袍四周的墙上播放的是好莱坞1987年的经典电影《末代皇帝》，这是展示西方电影如何诠释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子。除了《末代皇帝》之外，展览还播放西方观众熟悉的华语经典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卧虎藏龙》和《霸王别姬》等，而受这些电影启发而创造出来的服饰则和这些电影片段共同陈列。在这个展厅里，墙上是安迪·沃霍尔1973年所创作的毛泽东肖像，在画旁展出的是华裔美国设计师谭艳玉1995年以这个肖像为题材所创作的服装。展览除了展示从中国艺术中寻找灵感的西方高级服饰外，还展出许多中国精美玉器、景泰蓝和青花瓷等珍品。展出时间从5月7号到8月16号结束。不管在百货公司还是在刚才介绍的大都会博物馆的特展中，只要有展示衣服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时装模特道具。我们一般注意的是道具上的衣服，但是原来这些模特道具的本身也可以是艺术品哦。一起来看看。走进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的时装模特道具特展，访客很快就可以发现，原来时装模特道具也可以是艺术品。这里展出的模特道具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不同的动作，脸上还有不同的表情。展览探索著名时装模特道具设计师雷夫·普奇的作品，这是第一个以艺术形式展示普奇作品的博物馆。雷夫·普奇时常和许多顶尖设计师合作，并以他创新的手法闻名时尚界。这个叫做奈尔的模特道具是普奇1995年和设计师帕特里克·内格尔共同设计的作品。这三个模特道具都是90年代的作品，它们分别叫做卡米尔、多莉和罗拉。这个道具叫做瑜伽，是普奇2001年和模特克里斯蒂·托林顿共同的创作。博物馆主任格兰·亚当森形容普奇是当今甚至可能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模特道具设计师。
他开创了模特道具作为艺术创作题材的可能性，他和许多顶尖的艺术家和设计家合作。这个设计形式曾经毫不起眼，不会引人注意，因为一般人看的是道具上的衣服，但是他把模特道具变成一个引人注意的题材，甚至让这些道具上的衣服变得更好看，这是普奇天才的地方。
雷夫·普奇把他的创作归功于他的雕塑师以及和他合作的艺术家。
当那些充满创意的艺术家希望和我们合作时，我们就仔细聆听他们的想法，像安德雷·普特曼、麦拉·卡尔曼、肯尼·沙夫等艺术家，我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想法，就很容易进行创作。
展览除了展出普奇的作品之外，还重建普奇的工作室。在这里，访客可以了解普奇的合作伙伴雕塑家迈克尔·艾弗里特用哪些器具手工做出这些道具模型。纽约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的模特道具特展将在8月30号结束。
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将在2017年1月结束。奥巴马基金会最近敲定芝加哥南区将是奥巴马总统中心的所在地。在此之前，芝加哥的竞争者包括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视频说明芝加哥对他们人生的意义。
奥巴马总统基金会最近宣布，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内的奥巴马总统中心将会落户芝加哥南区。奥巴马基金会将负责总统中心的设计与建造。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视频宣布他们的决定。奥巴马总统说，他人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在芝加哥发生。
All the strands of my life came together. And I really
我在芝加哥开始参与社区工作，参与公众事务，把我的理想付诸行动。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在那里出生。
第一夫人米歇尔也在芝加哥南区长大。
I'm thrilled to be able to put this resource.
我很高兴能把这个资源放在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社区。我人生的价值、回忆和关系都是在芝加哥发生的。我自己认为我是芝加哥南区人。
奥巴马总统也谈到总统图书馆将能为芝加哥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
在芝加哥南区建造图书馆和基金会，我们不但能鼓励和影响当地改变，还可以借此吸引全世界的人造访芝加哥。
奥巴马总统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芝加哥南区担任社区组织者，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教了12年的书，他也在这里展开他的政治生涯。他于1996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代表芝加哥南区选民，随后短短几年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在2008年当选总统时他也在芝加哥发表胜利演说。
五月份在美国是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借此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并宣传亚太文化。今年的庆祝规模更是超过往年。记者杨晨带我们进一步了解。
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首次举办亚太裔峰会。近2000名政府官员、亚太裔社区领袖、普通民众和国会议员聚集一堂。这次峰会被称为是一次前所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美国亚太裔指的是来自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的族裔群体。目前美国有大约2000万亚太裔，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华人有430万。不过亚太裔是成长最快的族裔群体，预计到2060年，亚太裔人口将增长约一倍，达到4700万。与会者认为，亚太裔人士要更积极地发出他们的声音。随着人口的增长，亚太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赵美心说，亚裔选民受到各党重视。他举例说，去年中期选举，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沃纳选情告急。
And Senator Warner made a very concerted appeal to
沃纳参议员积极争取亚太裔社区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回报。亚太裔68%的人投票支持他，他最后以不到1%的优势险胜，正是亚太裔选民发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除了积极参加选举，亚太裔参政也越来越活跃。去年中期选举，又一批亚太裔进入国会，包括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人马克·塔凯。他说，亚太裔需要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其他社区合作，这是这个活动传递的信息。
曾经遭受歧视的亚太裔现在活跃于美国政治、商业、文化各领域。不过赵美心议员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女法官、第一位黑人、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
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位亚太裔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就太好了。
亚太裔获得成功还面临许多障碍，包括文化语言以及人们对亚太裔的偏见。有人把亚太裔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对这个说法，国会议员塔凯说，
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特别是在夏威夷。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他们怀着成功的梦想来到美国，他们非常勤奋。我对于这种基于勤奋工作的传统感到自豪。
不过，有的人认为模范族裔的称号对亚太裔不利。韩裔博客作家费尔鱼的博客叫做《愤怒的亚洲男人》，他说
：“I think it's destructive to characterize Asian Americans as any
把亚裔归于任何一类人都是有破坏作用的。其实亚裔社区有些人很成功，也有的人会遭遇经济、健康、教育等各种问题。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说法并不真实。
亚太裔有的时候因为模范族裔的称号而被忽略了他们面临的问题。”费尔语说，他希望通过写博客 消除人们对亚太裔的刻板印象。
我觉得亚裔美国人普遍被认为性格被动，在很多议题上不愿意说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应该站出来发表意见，所以我写的博客涉及到我认为重要的议题，我希望别人加入这个讨论。
五月的传统月是为了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的社会贡献。1992年，布什总统签署法律，将五月定为亚太传统月，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对社会的贡献。奥巴马总统2009年签署行政令，重新确立亚太裔行动计划，由美国教育部负责执行，目的是改善亚太裔社区的生活，推动社区发展。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美国电视剧中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亚裔面孔，不过仍然很少看到以亚裔移民为主题的电视剧。美国 ABC 电视台今年2月推出情景喜剧 Fresh Off the Boat， 翻译成初来乍到或菜鸟新移民。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台湾裔美国男孩和他家庭的故事。此剧推出之后，不止引起亚裔美国人的关注，也受到一般观众和剧评的赞赏，收视率相当的亮眼。最近 ABC 电视台宣布将推出初来乍到第二季，让该剧的粉丝十分开心。
90年代中期，艾迪一家从华盛顿市的中国城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move. Why couldn't you keep on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Orlando and DC?
Because I didn't come to America to work for your mom's brother selling furnitu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对于赫布·谭和他的朋友来说，这部20年来首次以亚裔美国人为题的美国电视剧初来乍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说，这就像是篮球运动员林书豪一举成名一样。
That sense of elation that, you know, someone among
这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终于在大舞台上获得成功。对亚裔美国人生活的描绘，不仅是和我们自己，很明显也和非亚裔产生了共鸣。
谭先生是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的馆长，他和他的朋友每周在这家中国城的餐馆聚会，一起看这部电视剧。他的朋友文森特·方称之为重生。
亚裔美国人总是在电视里充当配角，从来都不是主人公。这一次就是标志性的，我认为是我们社区发光发热的时候了，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故事。
由杨生德扮演的11岁的艾迪，在这所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新学校里与众不同，他不得不对付这种情况。尽管他很认同嘻哈文化，他也无法立刻与非洲裔的美国孩子们融洽相处。
You're the one at the bottom now.
No, I'm not.
Yeah, you are. My turn, chink.
这部喜剧改编自台湾裔美国厨师黄一鸣的回忆录。方先生说，这也是他在白人为主的文化中长大的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这部戏也很好地展现出那种微妙的种族歧视，很多亚裔美国人在成长中都经历过，我自己在长大过程中绝对感受过。
初来乍到获得了狂热的评论，也是很多周以来同一时段的收视冠军。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具有华裔血统的来自牙买加的女歌手 Chazan Chen， 在美国广受欢迎的电视歌唱节目 The Voice 第五季比赛中赢得冠军。我们现在来欣赏她现场表演的歌曲 Heaven Know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Heaven knows my heart and all that it's been thinking.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but I might as well start speaking. When I try to explain, all the words don't come out. See, you're leaving me speechless somehow.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ways you make me feel. Every time that I hold you, yeah, all of the dreams seem real, and that's why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wants to love.If it don't show, hey, hey.
many battle scars. Still you love me with these bruises. There's no way to repay this. Your love bailed me out. See you leaving me speechless somehow.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ways you make me feel.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自从18年前俄勒冈州通过安乐死亡法以来，已经有大约750名身患绝症的居民服用医生开出的致命药物，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安乐死只有在俄勒冈州、华盛顿州、蒙大拿州、佛蒙特州和新墨西哥州五个州合法。最近，加州的一名身患绝症的年轻女子的经历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呼吁安乐死在其他州的合法化，其中包括纽约州。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韦福的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莎拉·梅尔4年前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硬化症，这是一种终身瘫痪的致命疾病。当时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只剩下5年。
我就这样不快不慢地走向死亡，渐渐的我会失去呼吸的能力，但是我不想进行气管切开术或者是佩戴呼吸机。
梅尔想在他失去吞咽能力之前服下安乐死的药物，他与其他7个人一同上诉，希望州政府通过安乐死亡法。大卫·利文是纽约选择安乐的常务负责人。
病人会不会去世，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他们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支持者所谓的协助自杀运动最近被一个来自加州的年轻患者重新激活，他叫布莱尼·梅纳德，患有脑癌。他不想躺在监护室里，在昏迷或者病痛的折磨中死去。
我想确保我的丈夫和母亲看着我离开。我想躺在家中，在我丈夫和父母的怀抱中离开人世。
梅纳德搬到俄勒冈州去执行安乐死，因为俄勒冈州是美国少有的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地方。在这里，允许医生在病人生病不超过6个月的情况下，给身患绝症的病人开致命药物，加速死亡过程。在梅纳德生前的一段录像中，他呼吁其他州将安乐死合法化。
从病痛的折磨中得到解脱是基本的人权。我请求医保体系将给予病患尊严的安乐死合法化。
包括纽约州和加州等至少20个州的立法者最近提出了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但是受到了天主教等有宗教背景的派系的反对。一些残疾人人权组织处于对安乐死会被错用和滥用的考虑，也反对将安乐死合法化。 来自公益组织还未去世的 TK 斯莫尔说，医疗费用昂贵，而安乐药物廉价，一些病患会迫于经济压力选择所谓的安乐死。
一边是300美元的安乐死处方，一边是昂贵的化疗或者医疗护工服务。
像斯莫尔这样的反对者认为，罹患绝症的病患可以通过绝食和服用止痛药来离开人世，而不是服用致命药物。
据我了解，姑息治疗的吗啡剂量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了。
而支持者们说，姑息治疗仍会让病患感到疼痛。最近的一份调查问卷也显示，3/4的美国人认为罹患绝症的病人有权选择脱离病痛，结束自己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韦夫，纽约州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对于很多人来说，留学美国可谓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其中既有对未知事物的新鲜，同时呢，也有面对文化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然而，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利用网络成立自媒体，来分享海外生活体验，介绍中西方文化差异，并赢得了广大粉丝的支持。那么，他们具体是怎样做的？台前幕后又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乍到美国这片国土上，面对各种不同肤色的陌生人，很多留学生大概有过这样的窘境。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而若与地道的美国室友一起生活，不同的生活习惯则可能让彼此瞠目结舌。
What are you doing?
不过文化差异并没有吓退这群中国留学生，他们拿着摄像机自拍自编，创作微电影和小视频，并在互联网上成立自媒体频道，架起了文化沟通的平台。我的老外室友穆哥和凯瑟琳就是其中一部。牛穆哥来自中国上海，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本科毕业后，现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在这部11分钟长的电影里，穆哥扮演一名赴美求学的本科生，与一名美国女孩凯瑟琳成为室友。这部网络微电影以轻喜剧的形式探索了中美文化的不同。娜塔莉·萨切尔是穆哥的同学，她从《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穆哥的微电影和对他的相关报道。娜塔莉曾经生活在其他国家，对电影中所折射的问题很有共鸣。其实不仅是中国学生，通常来说这是外国人经常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外国人来到这里，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身处异乡，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事物。随着中美交流的日益频繁，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2014年，全美高等院校里的中国学生超过27万，为各国留学生数量之首。而人数上的优势却不一定与适应能力成正比，更多时候中国留学生则选择扎堆抱团，只讲中文。
觉得很正常，但是呢很可惜，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学生就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哎呀他们不喜欢玩啊，然后他们就天天学习啊、感觉是没有什么个人魅力的人，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常看到我周围的朋友们，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才能，很多才华，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美国学生感受不到。
为了增进中美学生彼此间的了解，穆哥在本科期间与两位同学一起成立了 C 频道 Channel C。 频道下设多人访谈栏目、单人主持栏目、流行语栏目等，微电影也是其中的一个新的形式。
我现在发现其实很多电视上那种做得非常精良的那些视频，其实放到互联网上、放到手机上不一定效果那么好。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自媒体的时代，其实越是真实的，让人觉得更加能贴近生活的，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爱参加美国派对？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约会文化是怎样？网络流行语备胎和女汉子用英文怎么说？ C 频道将这些视频上传到中美各大自媒体网站，如 YouTube、 优酷、腾讯视频等，供中美两国观众观看与讨论。每个周末，穆哥与其他几位创始人和制片人都会召开视频例会，交流工作进展，探讨下一期话题，提出问题并改进节目。
我知道他有个这几个月渐渐火起来的频道，他经常去思考和更新那里。有时候我们会谈起除了学校课业之外，这个频道占用了他多少时间。
但穆哥认为留学生做自媒体就要舍得花时间。从 C 频道在2013年创办至今，尽管课余活动被压缩，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也帮助 C 频道走到了今天的程度。
一直一直在坚持，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然后再就是你的内容要有独特的地方。像我们是非常非常专注于，首先我们只做英文的视频，其次我们的这个视频会让美国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啊，它不是一个中国学生自娱自乐的东西，而是真的要让是成为两边的共同点。
穆哥说，尽管来美六年多，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归属感也在中国。他认为所谓的融入美国就是做自己。
其实融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美国它这个社会也很看重多元化，你不一定非要变成一个基本白人女才能够这个融入啊。实际上我现在反而觉得所谓的融入是指你要非常开心的做你自己，然后呢，你应该有自信说，如果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可以和各种种族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成为朋友。
而由于哥大新闻学院课业繁重，穆哥每周的社交生活也掐指可数。平时的他会去学校健身房锻炼，学习拳击。除了强身健体，穆哥说，拳击还为他增强自信。
如果你去跟一个人对打的话，你要打心底里相信你能赢，那你才能赢。
在美国这些年里，穆哥谈到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变成了一个世界公民。
从自己去想办法适应一个文化，到想要去输出自己的文化，到现在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包容的人，就好像世界公民一样，我可以走到哪里都可以生活。
下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将带您看一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的自媒体频道。美国之音莫非刘恩明纽约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学习韩语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现代语言协会调查发现，在2009年到2013年间，美国高校中选修韩语课程的人数上升了大概 45%， 而这期间参加外语学习的总体人数却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李爱玲解释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一起来看她的报道。
粉丝们将韩国流行乐称为 K-pop，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他们有很多舞蹈动作，赏心悦目。
我觉得很精彩，我有点惊奇，全世界都在关注。
多亏了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站，韩国的流行乐和电视剧已经引起了亚洲以外地区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韩流。戴维·施奈伯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部的主任。
作为人文部的主任，看到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文化产业而飞升全球，这非常令人兴奋。这也吸引了学生，当然这也意味着很多跟韩国没有任何联系的美国人可能会被吸引去学习韩国的语言和文化。
韩国娱乐产业的兴起是过去4年韩国语学习人数上涨近45%的原因之一。
现代语言学会的罗斯玛丽·费尔说，在大学语言课程中，韩国语是增长人数最多的。
许多学生说他们真的希望深入了解韩国文化。很明显，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文化和文化现象的途径。
对于选修韩国语的学生佩尔西达来说，正是如此。
我先是了解了韩国的流行乐，之后是电视剧，之后开始学习语言。
费尔说，另一个韩语热的原因是韩国移民的子女想要学习自己祖籍国的语言。
我们知道，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年轻一代的想要学习家里的语言。
对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在美出生的韩裔学生，正是如此。
I don't speak Korean too well.
我韩语讲得不好，我当然想跟父母、祖父母沟通，因此我选修课程希望能够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I guess more effectively.
他说，现在做一名韩裔正逢其时，韩国经济成熟，受到举世瞩目。
With, you know, South Korea doing so well at the Olympics, with everyone.
在奥运会上，韩国表现很出色，韩国的汽车全球热销，现在很多人热爱韩餐。人们在与韩国文化和韩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感到十分愉悦。
Korean culture with Korean peopl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孙胜玉说，许多韩国品牌现在都被美国人所熟知。
So students think I think a day.
我觉得学生们知道，对于许多美国学生来说，如果能够熟练掌握韩国语，将会有很多就业机会。
American students who speak the Korean English.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施奈伯格主任说，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文化正在增加亚洲特色，或者至少是更加开放的接受来自亚洲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人们常说，你眼中的废品也许是别人眼中的宝贝。最近旧金山的一群艺术家受到这个想法的启发，利用回收的艺术品的废品进行艺术品创作。下面请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艺术家们在废物处理公司绿源再生的一处回收中心工作，这个艺术创作项目已经有25年了。玛丽得到了一项奖学金的资助，在这里进行为期4个月的艺术创作。他的作品以塑料水瓶做成灿烂星星为主题，还有纸板、纤维以及其他材料。这些材料质地轻薄，可以随风飘动。
最终的成品会是一个可以飘动的雕塑。这个雕塑由许多不停飘动的小雕塑组成，所以这是一场集体表演。
玛丽是来自中国的80后，她从父母那里了解到废品回收这个概念。旧金山艺术家迈克尔·阿西加利用从废品堆中找出来的木头和皮带制作他的艺术品。
我的作品基于对纳西利玛人的伪人类学研究。
阿西加解释说，纳西利玛是将美利坚这个词的倒置拼写。他的设计看起来像是美国本土文化的展示，但是体现了美国人浪费的一面。他说，从艺术品中找出合适的艺术品原材料很有挑战性。
Finding what is useful,
要辨别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废品。
洛杉矶的一家画廊正在展览来自旧金山的废品艺术品，有旧包装纸做的拼贴画，有非金属做的雕塑，木匠的锯子被做成树的样子。戴伯拉·芒克是这个废品艺术项目的负责人，他为大家讲述废品艺术品的诞生过程。
艺术家发挥想象力，从垃圾堆中找到任何可利用的材料，但是大部分只是木头、金属、瓷砖一类的东西，颜料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
洛杉矶画廊的业主里兹·高登说，艺术家与废品回收早有渊源。
很多年以前，那些没有条件去购买材料的人就想到去寻找回收利用的材料。
玛丽说，这些艺术品向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生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保护我们的环境。
回收公司的负责人麦克·圣吉亚科莫希望能看到尽可能多的废品被回收利用。
如果有废品被回收利用，做成艺术品，吸引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我认为这对废品回收这个行业，对当地社区，对整个社会都是一大利好的事情。
这个艺术项目告诉我们，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可以变废为宝。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旧金山报道。
就像许多人一样，能够有自己的事业是布里布瑞特的梦想，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没有犹豫，没有耽搁，他才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意。布里或许经验不足，但是他不缺热情和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达斯的报道。
对于布里布瑞特来说，再也没有比下厨更愉快、更满足、更让人放松的事情了。
就算我心情差到极点，可是一旦我开始烘焙，我就觉得是到达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片天地，他可以随心所欲去想象、去创造。
我会把自己比作艺术家，画家在画布上作画，而对于我，一名面包烘焙师来说，杯子蛋糕、曲奇饼、各种甜品就是我的画布。
布里从5岁起就和曾祖母学习烹饪。
我想试试香蕉。
布里改善了曾祖母的烹饪配方，还设计出几个新配方。当他12岁的时候，他告诉曾祖母他想开一家烘焙店。
我总是设法帮助他烹饪。
布里改善了曾祖母的烹饪配方，还设计出几个新配方。当他12岁的时候，他告诉曾祖母他想开一家烘焙店。
曾祖母建议我自己考虑一下可能会有的困难和牺牲，比如我不能再过一个普通的小孩子的生活了，她让我认真考虑一下。
我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一旦她意识到这是件多么麻烦的事情的时候，她会放弃的，所以我主张我们可以做网店，等开始盈利了，我们再想下一步。网店赚够了钱，夏尔曼拿着这笔钱成为了他女儿的合伙人。他们盘下一个小店，店名叫布里甜点。在布里放学之前，由夏尔曼经营店铺。
今天来块柠檬蛋糕吧。
利奥·哈林顿是他们的邻居，经营一家理发店，他几乎每天都来。
他能做出几乎所有的美妙的味道。
利奥很欣赏小布里的成绩。
我能看到他的勤奋，他上学然后来这里为第二天的货品准备到深夜。
这很有挑战，但是布里说上学与经营小店让他学会如何更好地分配时间。
It has also taught me hard work.
他让我学到努力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我在与人交往方面也有进步，我学会了向人们展示我热情友好的一面。
不管是香草还是巧克力，是青柠还是草莓，布里总有秘方搞定它们。
他
的杯子蛋糕用新鲜的果汁或是浓缩汁调味，而不只是糖。不管加不加糖，布里甜点总是甜得让人流连忘返。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阿克基克报道，由海伦播报。
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一种很流行却也备受争议的杀虫剂让野蜂的数量剧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美国和欧洲的野蜂数量正在减少，瑞典隆德大学的梅·朗德罗夫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野蜂负责给庄稼以及野生植物传粉，它的重要性比我们之前想象的都重要。
庄稼的种子被一种烟碱类农药处理过，这种杀虫剂常被认为是让野蜂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被这种农药处理过的种子成长成的植物会杀死那些前来进食的害虫，如果虫子不来吃植物，那么不会受到伤害，但是野蜂会来采蜜并收集花粉。这种农药会杀死野蜂的说法备受争议。朗德罗夫和他的同事在一片油菜地里考察野蜂的采蜜情况。
最有戏剧性的结果就是，经过农药处理的大黄蜂窝的数量同没有经过处理的大黄蜂窝的数量相比几乎无丝毫的增加。
唯一一种在大部分未经农药处理的田地附近筑巢的野蜂，在靠近被农药污染的田地附近消失了。 总体来说，与未经农药处理的田地中的野蜂数量相比，在已用农药的田地，每平方米野蜂的数量还不到一半。
农药对野蜂本身产生的影响，其结果可以说是戏剧性的。
马里兰大学的丹尼斯·凡·英格斯德普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他说，从这项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蜜蜂的蜂巢数量没有减少，否则将会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蜜蜂常被用来衡量当地杀虫剂安全性的标准，但是这项研究表明，也许不应该用蜜蜂作为衡量杀虫剂安全的标准。
尽管欧盟已经禁用烟碱类农药两年了，不过英格斯德普说，烟碱性农药常常是目前可以拿到的最安全的农药，烟碱类农药滥用的情况太常见了。
与其禁用，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基本的、具有常识性的使用方法，确保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它。
否则，农民会杀死那些他们最初想保护的生物。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政局动荡为中东和北非人民带来苦难，然而情况可能更糟糕。医疗基础设施的中断也许会引发流行病的传播。曾经研制热带疾病疫苗的彼得·霍迪兹博士，现在作为美国科学特使，正在致力于一个流行病防治项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报道。
搅拌机不断向这个溶液中打入氧气，而这个溶液中包含研制疫苗的微生物。彼得·霍迪兹博士负责美国贝勒医学院和德克萨斯儿童医院的疫苗研制项目。他说，为战乱地区的居民注射疫苗可以防止流行病的爆发。
我想让全世界哪怕只有一次能够主动的去预防流行病的爆发，而不是缓慢的、被动的去应付已经爆发了的流行病。
他引用了去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为例子来陈述他的观点。他说，世界在研制埃博拉疫苗方面已有许多进步，但直到埃博拉已经造成几千上万人死亡的时候，疫苗才被投入临床试验。霍迪兹博士正在实践一项计划，希望能够搭建起专门的研制疫苗的实验室，就像他之前在休斯顿、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摩洛哥的实验室一样。所有这些实验室都符合疫苗研制的要求。
一个稳定的政府，一个能够具有生产生物科技产品的科学水准、政治意愿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能做到对流行病的有效预防。
具备这几个条件的国家可以预先判断流行病的爆发。为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那些医疗工作者不敢前往的国家的难民争取疫苗。霍迪兹博士说，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疫病感染者可以将流行病传播出来。
疫情发起于伊斯兰国控制区，最终会引发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流行病大爆发。
在美国国务院的协助下，霍迪兹前往摩洛哥了解情况。他说，摩洛哥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从东边政局动荡的伊斯兰国而来的威胁，和之前从南边蔓延开来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疫情的爆发表明，疫苗的开发和生产急需公共资助。
埃博拉疫情突出表明一个问题，你有预防这个疾病的疫苗，可是你的市场推广是失败的，因为大型制药公司没有参与的动机。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美国之音 B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李逸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案一拖再拖，习近平反腐是否陷于停顿，香港激进青年不再纪念六四是失策还是明智之举。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肃贪行动今年早些时候以周永康、郭伯雄和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落马或者盛传落马而进入高潮，但是如今呢，这几个外界翘首以待的大案都有陷入停顿的迹象。首先是4月初被最高检察院宣布提起公诉的周永康案迟迟没有进入庭审阶段，其次被内部通报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至今没有被公开处理，另外对胡温时代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呢，似乎也因为令完成逃往美国而面临困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最近接连发表多篇深度报道，揭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企业帝国万达集团与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家族的关系颇具杀伤力。那么周郭令等大案处理一波三折，其中有无玄机？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再被曝光和国内的反腐大事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四月初中共当局就已经宣布前政治局的委员周永康案呢移交天津法院审理，但是拖到现在都没有下文，还传出这个庭审可能延后的消息，那么外界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您认为比较合理的分析是什么？
周永康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如果说是因为案件没办清，那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一年半甚至更久，如果说没有完全清楚也是大部分清楚，随便提出其中几个案例都可以足以这个审判或者判刑甚至判死。第二个说他翻供，但是翻供的话不可能全盘翻供的，可能难度比较大，另外翻供需要相当的气魄和条件。另外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迹象显示中共内部啊两派正在斗争，在谈判，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达成一个妥协，不仅要在周永康案上达成一个妥协，而试图在整个反腐格局上达成一个妥协。
嗯，好，听听夏衍良教授的看法。
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是可能顾及的是整个党国的形象啊。如果要是把周永康案这个在没有掌控的情况下匆忙的来做出的话，可能跟那个薄熙来案的那个有些类似，可能让社会公众对中央的这个黑幕啊内斗会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真正在意的我觉得是这个方面。因为仅仅说这个他们会报复啊，会揭露这个习王的家族的一些跟腐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他们下决心这个反腐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些利益的切割，在家族呢做了一些安排，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习王的反腐大家都说力度很大，他力度大的实际上主要的表现在于说被打的大老虎的层级比较高，那层级高的大老虎呢，他权力肯定是经营的时间比较久，盘结的也比较深，说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这个生活的领域，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打起来实际上是阻力是比一般的打虎要困难得多，再加上打周永康这样的常委级的，引起很多原来的常委和现在常委的一种警觉，人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有一种这个 自身难保的感觉，所以这种阻力是显然存在的。所以说在处理周永康这个事情上，他要非常的谨慎，一个是顾及到刚才叶良讲的这个党国的这个形象，再一个就是党内的反弹还有民间的反弹都要非常充分的去考虑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花的时间长，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周永康案原来是按照脚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推迟的话很显然情况发生变化。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周永康本人变卦了，不肯配合审判；第二种是李春城、蒋杰明的审判带出了一些新的线索要重新准备；第三种就是周永康得到了翻供的暗示。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我们下面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哈，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周永康可能翻供，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庭审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周永康真的翻供，对于庭审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其实薄熙来当时在法庭上也是当庭翻供，但是并没有影响对他的审判结果。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周永康翻供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向他放风。尽管周永康受了监禁，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啊派系复杂，尤其江派这个经营了13年，后来又加10年垂帘听政，经营23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排除有人这个可以向监禁中的周永康放风，向他传递消息，就说形势发生了变化，你要顶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觉得他有后援，他才可能要翻供。但他这个翻供的话呢，就说给当然给习近平当局造成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已经在两会上宣布要公开审判，要公开这个审理，一旦公开审理之后在庭上反共，那就非常不好看，形象很难，而且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然中共是党天下，他可以改变审判形式，就像他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人异地审判一样，他也可以将这个审判形式原来说的是开庭，后来说成是闭庭，找一种理由。
好，夏一良或者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周永康真的是翻供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他的这个审判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这个翻供的话，可能中共想要表演的那个就发生了一些脱离剧本的这个表演，这个导演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想就是说还是有办法要掌控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最关键性的原因。那么他如果要是讲他不想把有些东西像让公众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安排在庭审的，而且庭审也不允许记录。所以说他会控制什么人参加，这个方面他会掌控得很好。
建立。
对，我觉得翻供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顾虑。
周
永康能力再强，刚才我们讲的盘根错节，他现在也是和习王相比，他处在绝对的劣势。
对。
绝对的劣势。
对。
所以说呢，这场戏是习王在导演。他肯定要导演的尽量的是天衣无缝，最后不出现问题。而且你翻供，他拿出来的对他的罪行的这个起诉和相应的证据，可能让他无法翻供。另外就是周永康的家人也在他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个是对他造成多大的，
他两个儿子
都被控制中，所以这个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翻供不翻供可能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想他翻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好，陈小龙先生。
翻供是个表象，那么周永康有可能翻供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他任性出尔反尔，原来答应配合审判现在不干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他不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就是他得到了某种暗示，但是周永康是在被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不让他获得各种信息，防止他串供翻供。那么在这种隔离下他仍然得到了某种暗示，那只能说明现在有某种干预影响到了对周案的审判。
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不仅周永康案被一拖再拖啊，那么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两个案子也是外界翘首以待，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那么依你的判断，你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首先一些主观的疏漏了，导致了一些客观的困难。比如说啊，令完成成功出逃美国，这就给希望当局啊处理这个令计划造成了困扰。可以说令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下了令计划，或者暂时保下了令计划。另外有一个叫郭文贵的商人，也这个中纪委没想到，跟中纪委谈完话之后，郭文贵居然直奔机场就逃到美国，然后他在海外的这个隔空叫板也给造成了相当的困难。郭文贵这种叫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曾庆红，而且有可能间接的保护了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说这些都给习王造成一个就是说投鼠忌器这么一个，他们因为手上有猛料有杀手锏，让他感到比较危难。另外一点，关于郭伯雄最近传出一个消息说 郭步雄患了癌症，我在想究竟是患了癌症还是被患了癌症，因为这么巧徐才厚也患了癌症，他也患了癌症，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么不经的下，难怪说中国军队是纸老虎。那么郭步雄这个案子拖下来，也有可能是党内啊，这个就是更多跟郭步雄有牵连的大佬政治老人出手干预的结果，说郭步雄没有结果，而且放出他患癌有可能是释放一个变相的信号，就有可能对他进行一种软处理。
嗯，好，下一位教授。
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的确就是说大家怀疑为什么那么这个薛太后死的那么巧啊，那现在如果郭富雄真的像传说那样又得病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很难以再解释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确是到了中共这个内部决斗要越来越这个白热化的程度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那这个刚才破空的分析意思说好像他们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了，我觉得未必啊，我觉得这个以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人说他比较二了，就是说他这个要下决心做的事情他是没有考虑到那些太细节的东西，他是可以做的。嗯，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连续的发表多篇长篇报道，揭示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帝国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其中牵涉到几个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等，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偶然，还是说确实是跟中国的这个反腐的大形势有相当的关系？
当然有相当的关系。这个最近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关于万达集团公司和这些权贵家族的关系，揭的几个人主要是在这次的反腐中被保护的人，比如说温家宝、胡锦涛，那当然不用说习近平的家庭，
还有王兆国，
还有王兆国，还有这个贾庆林，那主要是还是习、胡、温的这三个家庭更加具有指标性。
嗯，
这个说明什么呢？包括郭文贵出来的隔空叫板，实际上剑指王岐山，包括令完成在美国手中存资料，这个都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中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这个反腐只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而这个大家不断地展现自己手中的料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我有置你死地的核武器，所以你不要打核大战。所以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习王打了个核大战，现在他发现别人手中也有核武器，我估计慢慢的会要走向核平衡，这恐怕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习近平在二，他也不愿意打这种核大战，到最自己置自己于死地，
不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说呢，我想未来的形势并不是不反腐了，可能高调继续喊，慢慢的会走向一种平衡状态。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对此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材料是老材料，不是新的味料，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已经反复披露的材料，目前并没有引起中共的高层重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治标都不容易，更不要说那个治本了。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在十八大以后退休的高层，还有官场上对反腐败的批评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习近平还遇到个新的这个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那就是十九大快到了，按照中共的规则，这个十九大必须要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提前上位，然后让他开始实习。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面临官场对反腐败的众多批评，他又需要十九大认可他对下一步的安排，不管他是要接班人还是不要接班人，他都必须在这个时候考虑更多的所谓的大政方针。
嗯，
这个大政方针就是十九大、二十大。
好，提到这个对于十九大未来的安排，对于习近平这个政治考量的一些影响，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次如果是说这个反腐出现了焦灼状态，或者双方想妥协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他们后退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王反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拿下一些大老虎，还有中下老虎，要说得罪人已经得罪了一大堆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妥协退却的话，后果在这里。第一个，接着说十九大，十九大的话，依王岐山的严厉，极可能要退休。如果王岐山一退休，等于习近平失去了重要的臂膀。那么十九大王岐山退休，而且如果是江西反扑的话，那可能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上、重组上，恐怕对习近平严重不利。如果十九大人事对习近平严重不利，那么到了二十大习近平退位的时候，习近平有可能遭到报复，而且习近平、王岐山有可能双双遭到报复，这种报复完全可以使他们死于葬身之地。 说在这种时候，中共党内的气氛是你死我活，习王只有有进无退，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走。他可以有上中下上策，上策比如说他这个是暂时隐忍，但是等到江泽民病重或者病死的时候突然出击，一举这个把这个江西一网打尽，给自己的新政铺路。第二个可能是第二个手段是，就是说发动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一举把江泽民这些人，或者是江泽民他们在政治常委的代理人，一举这个捕获，然后开创一个新局面。第三个就是必须走向民间。上策，如刚才是中策，那上策就是说，习近平反腐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名望，应该借助这种名望走向民间，走向民间跟民间相结合，在形式上好像有点像毛泽东啊，借助文革发动群众来斗党的政敌，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上应该不一样，是为了一个法治中国，一个民主中国，这样走下去的话是一个上策。
嗯，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最近呢，这个王岐山跟这个两位斯坦福的教授学者这个有一个对谈，
嗯，
特别是福山教授，
对，
讲到有关中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啊，这个有没有这种变革啊、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看这个王岐山表现的，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的是毫无希望，
嗯，
这个态度而是很坚定，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如果不是说从制度上来反腐，不是说从政治体制结构方面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反腐是走不了太远的。
嗯嗯，
对，那个我们一直讲就是江曾的势力很强，抵制这个西王的反腐，他势力再强，现在在中国的这政治结构中、权力结构中，他仍然处于劣势。
嗯，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就那么不稳了，如果他反腐慢慢的停下来，或他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有这个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值得看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怎么达到这种和平衡，我所用的词和平衡。第二，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面非常差，经济这个下行的压力非常大，而这个一旦经济上出现任何问题，都要由习近平来负责。所有本来想攻击用其他方式攻击他的人，现在找到一个机会来攻击他，他必须关注经济面上的这个情况和经济政策的这个走向。另外就是十九大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走向，到底他要做十年还是做更多的，是不是他安排这个接班人，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大戏。我个人认为这个反腐遇到阻力，江曾实力很大，但不足以挑战他现在真正的这个权力地位，但是江曾能够自保也就可以了，所以维持一个平衡，他不会说我要进一步的进攻把你这个完全给攻垮，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思。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这个反腐还要看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反腐从来就没有真正全面成功过，因为在这个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等于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党内在政治体制内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抵抗。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反腐，通过这个政治的这个反腐宣传，改变官场对腐败的这种倾向和对这个腐败的爱好。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因为官场现在对反腐败的批评本身就表明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打倒腐败的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和方针。
我想再回到提一下《纽约时报》对于这个习近平家族等等和万达集团的这个关系哈。刚才因为陈小龙先生提到，他觉得像这个报道呢，对中国高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一段时间以前也曾经揭示温家宝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家族的财富，那么当时是在全世界引起震惊，而且对于温家宝自己本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对他来说政治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纽约时报》又发表这个文章，揭示习近平和万达集团还有其他家族和万达集团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你觉得这次的报道政治杀伤力和那次又相比又如何？
我认为对习近平仍然可以构成相当的杀伤力，因为这个材料的确在两年前这个记者傅才德就取得了，但是他是这个受到了当初的这个彭博社的这个当局的压力，彭博社又受到习近平当局的压力不敢发，因此还把这个傅才德炒掉，傅才德后来转投纽约时报，到了今年四月底才终于能够公诸于世。他讲的的确是事实，而且是确凿无误的事实，揭露了中共高层呢无官不贪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分配，就好像周永康他有这刘汉这样的商人， 这个薄熙来有这个叫做徐明这样的商人，那么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又跟这个万达集团这个王健林这样的商人，就好像组织分配一样，有一定的权钱结构、权贵交易和权商那个勾结这么一个分配图。那么这个图出来为什么对习近平构成压力呢？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那么他们以前持这个万达的股啊有2898万。那么现在这个已经价值2.4亿美元。那么前段时间说他们已经放手不再持股了，退股了，是2013年的事情。但这个报告揭露，他们并没有真正退股，而是把股份转交给了一个跟他们熟悉的朋友手上。那么这是相当于他人代为持股，也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带头去清除腐败或者字节青年。这样的情况让习近平在党内很难交代。
我觉得他这个对海外的影响是稍微大一些。但是国内呢，他会封杀，全面封杀。所以说老百姓除非翻墙，一般来讲掌握不到这些信息。这点呢，现在说这个你看国内的舆论掌控，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恶化。甚至还说让网民如果要发表意见，对一些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话，要以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为准。这种说法过去是没有过的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一种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就跟文革可以比拟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底气不足。但就充分显示他们底气不足，包括这次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他们剪辑那个视频，那越抹越黑。你本来是一个恶警的话，你一个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为一个恶警来给他背书，这个是可能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陷阱。
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前段时间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的时候，那么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国内都有一些行动，而且被媒体高调的报道，那么外界就对此有很多的解读哈。我想听听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对胡温行动，尤其是习近平不在国内期间对他们行动的报道，和此前对江泽民行动的报道封杀哈，已形成很大的对照，那么您的这个解读是什么？你觉得或者是外界在过度解读？
对，我只能够是去这个分析啊，没有内部消息。那我觉着这个官媒报道胡温，后来又有贾青林的这种报道，和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有很大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报道实际上对中共的一些杀伤力，对习近平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哎，我和国内的一些商界的人这个联系，还有学界人联系，这些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对，
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就觉着你必须走向一个和平衡，因为他没有办法，每个人每个家族都这样，而且他们的生意，你仔细看看都是非常可怕的。2007年进去的，到了2013年翻了2000多倍，有的翻了1000多倍。习近平的家族是2009年进去的，到2013年退出的时候已经翻了100多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生意？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实际上你反腐完全是一个权力斗争而已。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时候报道胡温还有假的这个活动，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报道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虽然现在这种公开的出现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说公开出现就说明没问题，但是大家还试图用这个办法向外界去解信息，说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陈小龙先生，您对这个解读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选择性宣传，因为在一方面高调报道胡温的活动的同时，又压住了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报道。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还是想给出外界一个暗示，那就是现在在党内退休高层当中，哪些势力现在还是受到压制的？哪些势力，他现在还是比较依重的？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
陈鹏先生，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有一种解读，就是习近平和胡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这个合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是这样。
好，
我觉得是这样。政治联盟的分野昭然若揭，这种报道胡温高调报道，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他的活动和压制江泽民的活动，证明一点，习近平跟胡锦涛、温家宝是一个联盟，而与他们对立的联盟是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倒台的郑永康和现在在政治局常委里的一些代理人。说这两个分野泾渭分明，有一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胡温习的联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出万达集团不仅是有共同的商业利益，这只是一个注脚，最重要的是在倒 波西来的过程中形成的，斯巴达之前。因为到波西来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同仇敌忾，用波西来篡党篡权，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让他们结在一起，那个结在一起就颠覆了十七大的一个传言和格局。那个传言和格局就是说，习近平是由江泽民人马推上来，是受江泽民人马的牵制，并且听江泽民人马的使唤，这么个格局。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为什么能跟温家宝、胡锦涛联盟，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做胡锦涛第二，因为他亲眼在政治局常委里工作五年，亲眼目睹了胡锦涛遭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架空那种惨状，说他绝不甘做，就说另一个阿斗，或者另一个就说是个汉献帝。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反腐大局。我想听听夏一良教授最后一个对总体局势的一个观察哈。我们知道香港的凤凰电视台最近报道，而且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媒也报道，就是说中纪委要反腐，要转向，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怎么解读这个类似这样的报道或者发出的信息？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看的话，标本兼治意味着这个制度方面也要跟上。但是现在呢，从目前状态来看，不会在制度上有大的突破。如果要是讲他在技术层面做一些改进，这个我相信。所以他这个标本兼治，我理解就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这个反腐的部门，比如中纪委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反贪局，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监察部，他们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呢，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些整合，我估计是在行政这个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
嗯，好，杨建立先生。
这说一句老话，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共的当政者现在或者说不承认，或者是假装没有认识到，
不信邪，
不信邪，
对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制度的根本着手，它这个反腐啊，它力度再大，注定是要这个。选择性的注定是权力斗争，注定是运动式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已经说明了，你谁都不能够这个自外于说这个腐败的这个现象，说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反腐，如果真正的反腐等于反共啊，反共是不是习近平准备这么做了，我不知道。那恐怕我觉得是一个是一场革命。那如果他想继续不信邪，这个想把共产党治好了，用自己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办法治好共产党，然后治本的话，我还是继续那句话，他是背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
插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有个对白，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对白，说不反腐会亡党啊，如果反腐的话就会亡国。
对，
这个现在非常经典，在这个地方用啊。
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监察部副部长2003年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腐败现象反复发生，那就说明它不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李玉富的这个话已经被证实了，确实就是制度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过两年的反腐，现在有一些新的迹象表明反腐反而在收兵。第一个迹象就是所谓的旧官或者旧人不问，就是像刚才谈到纽约时报爆出来的这些材料已经是好几次了，但是这些卸任的高官尽管他们的亲属涉入大量的腐败，但是现在都不问。第二是叫做并治不追，并治不究，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像李这个监察部副部长李玉富讲的是有问题的制度，但是现在不打算触动这个制度，而是保护它。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心智不立，如果说要想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既然它是制度问题，就要建立新的制度，包括这样引进民主制度、引进舆论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现在也都成了禁区了，不许讨论。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王岐山讲的所谓以治标为治本，这个创造空间和时间，这个说法现在恐怕是落空了。今后可能是高调宣传反腐，但是实际行动会逐渐的收敛。
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呢？
这里有个关键词转向。凤凰网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叫做中纪委反腐转向，然后才说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转向治本，这本来是王岐山设计的路线图，从理论上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是治标在这里定义了是什么意思？治标就是掀起一场风暴，制造一个震撼作用，发动这个雷霆攻势去反腐，就抓一大批大老虎，叫做治标。也就是转向，也就是说不停留在这个阶段了。 不是制造雷霆风，是大抓大老虎的阶段。也就是说，大老虎联手反扑传真。我们想，曾几何时啊，习王的反腐声势啊非常巨大，而且形势看好，又拿下了薄熙来，又拿下了周永康，又拿下了任计划，又拿下了这个徐才厚，那郭伯雄也困住了。而今天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一拖再拖，那个任计划那个案没有下文了，这个郭伯雄呢，这个困而不办，这个然后呢，这个庆亲王所谓的曾庆红现在是这个转危为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这个内部发生了根本的一个变化，说这个中纪委转向，这个话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信号。我还是说那句话，习近平、王岐山现在非常危险，他们要避免大祸临头，必须先下手为强，必须赶在十九大之前，否则悔之晚矣。
嗯，好，下一轮教授好像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可以拿下一个大老虎，就是李鹏家族，这个是这个全民深恶痛绝的，但是呢，官方为什么实在没有拿李鹏开刀？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政治考量。就是李鹏其实跟这个六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拿下了他，会不会官方觉得这个让民众有其他的联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讲，应该给官方施加压力。打李鹏这个老虎，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党内阻力的，
民间的阻力更小。
好，有关周永康案与中国反腐局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学联不再纪念六四，原因何在？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每年的6月4日，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但是今年呢，作为这个传统创立者之一的香港学联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的六四活动，原因是一些香港年轻人不再认同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概念，认为香港的民主斗争应该和中国大陆分割开来。那么香港年轻人的去中国化为何越演越烈？一些激进的香港青年把香港争取民主的努力与大陆分割开来，是明智之举还是失策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周年即将到来，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决定呢，让很多的人感到很吃惊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对他们这个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决定的决策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香港的大部分学生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因为学联的决策它是一票否决制，有一个大学，十二个大学中有一个大学只要否决，那你就这个就会这个决定就不能够通过。所以呢，实际上等于说参加维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是一个大学否决的，浸信会大学，浸信会大学否决的。所以呢，实际上从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就要反对参加六四的纪念，这是其一。第二原因呢，出现这种现象是两个。第一，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出现了本土意识，本土意识在抬头，抬头就说我是我，你是你，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是香港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意识是在抬头。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有效的这个利用了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制造了一个陷阱，让这个香港的很多的学生把这个香港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分开。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感到非常遗憾的，这种决策应该说是一种失策，是短视的。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影响香港学联做出不参加今年六四活动的这个决定，是浸信大学学生会投的反对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象其实有它相当的根源。香港的青年一代看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并没有朝向积极的方向，而是越来越朝向相反的方向，而香港本身却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而越来越朝着负面的方向走。所以对他们来讲，对大陆有无力感，对香港有一种紧迫感， 这种情况下，他们做这种选择也有他们的理由。我觉得需要注意到的是，香港学联现在代表性正在下降。因为香港几个主要大学，港大还有香港理工大学，加上浸信大学、浸会大学都已经退出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香港中文大学还在这港，是最大的大学，在这个港专上学联里头。如果将来这个中文大学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学联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缩小。
好，下一位梁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香港学联这个？
当然这个我也感到有些遗憾。当然我想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想一想，过去这20多年来，香港这个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来纪念六四，可是大陆民众自己又做了多少呢？当然你说国内的这个形势啊、重压，但是这20多年里边，其实还是有程度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民众。中国大陆的民众自己的担当还不够，远远的不够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制度变革，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实主要取决于在大陆的民众。海外的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声援，一种支持但是呢，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是指望海外为它发声的话，那这种变革的这个可能会要拖延的很多。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还没一句老话，就是西谚里面说的，就是自助者天助之。只有你自己动起来了，你自己有担当，付出了这个代价，那其他的就是海外的民主力量才会更多的来投入和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其实国内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包括言论啊、行动啊、后援啊、资金的这个筹集啊、组织啊、甚至向外的就怎么样来传播的这样一个传播技巧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陆的民众更多的参与其中。而且我对这个人口比例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几千年未有的这个根本性制度大变革，如果没有占人口1%，那就是1400万人这个参与，那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不是说一下就要有那么多人，而是说逐渐的，比如说我们最近3年有没有可能有140万人，就是1/1000的人口能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呢再过渡到比如说1%，1400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众基础，我觉得要想在中国实现这么大范围的这个变革是难以做到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就因为不能达成共识，所退出今年的六四首页活动，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跟台湾社会一样，发生了一个三部曲的变化。台湾和香港，他们的青年，他们的这个社会中坚力量都有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寄予希望，这主要是在1989年之前，那么希望大陆发生变革。结果大陆不仅没有发生变革，而且是1989年的大屠杀震撼，他们为1989年的大屠杀所震撼、所震惊而痛心。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民主化带来本土化，本土化之后他们更关心当地的一些事情，而当地的本土化民主化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对岸或者内地的北京政权的打压，这种打压让他们非常的愤怒和反感。第三阶段，这种打压和反感持续下去，双方不能化解、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沟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们由于对中共当局的反感，导致对中国的这种疏离，而对中国的疏离又导致对中国民众运动的疏离，就从希望、失望到绝望，就先对你抱以希望，后来我是失望了，最后我是绝望了，最后就分道扬镳。
我想听听杨建先生的看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香港，就是说浸会大学的负责人在说他们要退出六四纪念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香港人要争取香港的民主，但是大陆的民主不是香港人的责任。我想问一下，香港要争取自己的民主，要脱离大陆的民主进程，你觉得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些学生的说法代表了一种视野的狭窄？你的理解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这个经验不足、视野狭窄，是比较短视的。实际上呢，不要说是香港，就拿台湾来讲，这种意识呢我们一点都不这个陌生。因为在台湾刚刚民主化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或者台独意识非常强，他们这个根本不管中国的事情，他参加六四纪念基本上是有大中国思想的人，也就是统派人士。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发现到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香港的这个台湾的民主生活会受到侵害，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的 本土意识非常强的人，或者台独意识很强的人来参加六四纪念，不仅是参加来六四纪念，而主导六四纪念，对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化非常的关心。可以说在台湾最关心的是这批人，因为他们已经从那个经验中走出来了，可以说走了一个小小的弯路。现在香港的学生正在走这样的弯路，他们认为我现在要彰显我的本土意识，所以那边和我没关系，实际上你躲都躲不掉，实际上和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陆的民主化显然是对香港的民主化有帮助的，互相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是不，而共产党所用的策略常常就是分化控制，现在我们不能掉到这个陷阱中去。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这个香港是肯定不会有民主，这点毫无疑问，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一代心里清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大陆的民主化是不能指望香港的民众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光有香港民众的推动而没有在大陆内地发生的这种强烈的需求，大陆是不会有民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民众表达的大陆民主化的这种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他们的一种良知，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决定大陆是否能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就香港民主追求，香港民众追求香港本地的民主化，也不因为单纯是六四镇压的结果。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现在是在现代公民教育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讲，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同时，他们也看到大陆的专制正在香港一点点的渗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香港所残存的在中国这个所属的领土上最后一块自由之地。自由之乡能不能保留下去，他们自己的这块自由家园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他们眼前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对他们而言，大陆的民主化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太强的有效的推动力。
夏林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大陆的民主要靠大陆人自己争取，但是我想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1989年期间哈，六四期间，那么很多香港人、香港学生和民众对于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支持是很多大陆人的一个集体记忆。那么后来香港的地下渠道又帮助很多民运人士逃到海外，一直到后面维园每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这在海外华人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那么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要割断这种联系，你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感召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人里面普遍希望中国发生巨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感召力、道德感召力会不会受到损害？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他们这个切割年轻人这个他们的这种要求，应该我们更多的要感恩这个港澳还有这个台湾的过去的支持，这么多年来，
对，
每当中国大陆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都会全力的支持这种民主化的运动，包括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大的游行和纪念活动。那现在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发生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冲突的时候，你看看大陆民众是怎么对待香港的，经常骂香港人，骂得很厉害，是吧？我看网络上面的水军也好，还是五毛也好，包括很多这个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老百姓，也都对香港人有一些偏见。那我觉得，如果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很寒心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一种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疏离感。所以这种疏离感，我认为不是学生单方面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民众应该更多的就自省，去反省自己的这个行为，而且在这个民主化运动过程中，那你想，连这个大陆、香港的、台湾的学生，那么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担当，那你中国大陆民众这么多年有多少担当呢？
好，
对，我想接着这个叶良的话题来讲，作为这个民运人士，作为六四的这个幸存者、六四屠杀幸存者，我是从心里非常感激香港民众的。每年那个六四纪念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参加，我们都会喊出来"香港万岁"四个字。所以不光这个，香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中国大陆传播信息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如果没有香港，我们的民运都不可设想。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香港民众表示真的深切的感谢。这个今天我们谈话题，实际上不是站在中国的民主化的立场上，我是想站在香港的立场上来谈，怎么对香港是有利的。现在香港呢，对中国大陆民主的支持，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香港人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深刻的。比如说去年的 太阳化运动，中共就实时的制造了敌对势力的这么一个陷阱，海外敌对势力的陷阱，使得雨伞运动的主要的这个领导者不敢和海外接触，不愿意去寻求这个国际上民主自由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失策。那这个当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陆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又实时的把它引向了民主派，你看这是民主派本土派所造成的，这样的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现在这个香港的民主派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第三个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本土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大陆的民主化遥遥无期，感到没有希望，本土化抬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是会利用本土化意识的抬头的，来设一个陷阱，就是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分离，真正分离以后会对香港非常不利。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不起，刚才让陈伯公先生没有发言的机会。好，请讲。
啊，对，这个讲到这个去年的战中运动和雨伞运动啊，这个运动和它的结果对今天的情况构成了影响。因为香港学生去年持续了3个月的抗争，那是规模最大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香港来说，那么它是抗争，是抗议，对北京当局来说的确很头疼，很刺激。但是北京当局没有理解到一个心理学，虽然是抗争和抗议，那也是最后的呼唤，那也是对北京当局最后的一个召唤，就希望寻他得到中共内地的或者中共的这种当局的理解，希望沟通，希望能够有所妥协双方。但是中共当局是高高在上，老神在在，以不变应万变，根本置之不理。这就好比一个婚姻，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其中有一方要寻求沟通，说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吧，就跟另一方不沟通，另一方说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但另一方不予理解，他要么就判断认为我就是不沟通不理解，我们也不会离婚，要么就判断成就是我不在乎，我无所谓你离不离。结果一方寻求了沟通和理解失败之后，走向的就是离异。所以说香港学生最后的呼唤在去年发出来了，北京当局忽视了这样的信号，说真正的噪音在北京。可以说1989年的大屠杀是真正的噪音，是一个历史的鸿沟。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以说台湾的独立意识还没有高涨，可能两岸就在同步民主化中而统一了。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能香港跟内地由于回归早就融合在一起了。由于1989年的大屠杀，而至今北京当局不反思这场大屠杀，不改弦易辙，还在继续打压那个香港和台湾，而且试图把自己的独裁和腐败的这种价值、落后价值强加于台湾和香港，这才导致了香港和台湾的远离。可以说海峡两岸的分裂的罪魁祸首在北京，海峡两岸不能统一的最大障碍在北京，香港渐行渐远，最大的噪音也在北京。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您提到您觉得学联的影响力在缩减，那么你觉得这跟学联主张和大陆切割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知道学联在去年的雨伞运动中就已经是代表一种比较激进的声音哈，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客观的来讲，现在这个香港民调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香港还继续这个推行政治改革这个期望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就雨伞运动带来的结果，就刚才破空谈到的，还有一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是，社会当中很多人慢慢意识到了中央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向他们呼吁是白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只能绝望，只能自保。因此我觉得学联他的学生来自于这个香港不同的阶层、不同社区，他的反应，就他的决定反映了这个香港不同年轻不同阶层的年轻学生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还要我想说一句的，就是到现在为止，香港每一年都在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向大陆传播这个关于六四的信息。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大陆绝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的发生，更不知道真相。原因是中国当局的封锁。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香港民众通过这个他们自己的活动向大陆传播信息，大陆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但是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大陆年轻一代不了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民主化取决于大陆民众自己对中国大陆本身发生的真相要有这种了解的意愿，而不能指望老靠香港人向大陆人传播。香港人有这个 真情，有这种理念，但不是说大陆人香港人就有这个义务说我就必须向你们传播，我不传播你们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嗯，好，下一位来讲。
哎，我这个要强调的就是有时点的，就是说今后的五到十年是最关键的时点。如果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这个体现出在抗争人数规模的几何递增几何级数的递增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他会逐渐失去香港和台湾的外部的支持，包括海外民主力量的支持。这种失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力度啊、强度啊，还有这个那种持续性就会差得多。因为大家想想，从六四事件发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大家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个关键时点，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海外的这个信息渠道的话，他应该知道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的这种丧心病狂的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请您评论，就在最近这个星期，香港中文大学推迟了解放军访问校园的这个活动。那么理由是呢，本来每年按照惯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到大学校园去访问，但是呢，这一次香港大学做出这个退步，因为学生说这是极权政权的军队哈，不能让他们到校园。而且在此之前，又有香港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何立仁主张强制学生到内地交流，结果也是因为学生强烈的抗议而被迫取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校园里面兴起的这个去中国化、反中国的这个趋势？
那有一些是去中国化，有一些是反专制，不能混为一谈。
对，
比如说这个抵制解放军进校园进行联欢活动，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反专制。
对，
因为这个军队是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武力象征。那这种反对可能和六四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环球日报的反应也提到了六四。
对，
这个是反专制。另外就是说，像到中国去留学啊，去什么这个
交流，
这个呢也是去中国化，也是反专制，因为我们不需要受你的这个洗脑。这一条呢，我觉得很难分开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呢，虽然学联的决策是不参加六四这个纪念活动了，实际上这个学生的民主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学联它不是民运组织，
对，
它是学生组织。如果他更多的介于政治的话，肯定他要转型。那一部分从学联出去的干部，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民主运动，介入香港的政治，这是自然的一种变化。你要指望学联永远担任一个政治领导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别的，我不担心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我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我不反对被中共去利用，因为任何的独裁者都最会用的就是分化、瓦解、打击。
对，
而这个时候你要把我们应该团结起的力量给你分化了，对大陆不利，对香港也不利，那对台湾可能也不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大家是一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面对同一个敌人。
实际上我知道你这个担忧在香港的老派的民主人士里面也是存在，他们一直觉得这些学生啊，现在要比如说不纪念六四等等，都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他们觉得这样中共要镇压你就有口实了，因为你要争取独立嘛，这个也能得到大陆民意的支持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是一个过时的说法，是一个老套的说法。因为中共打压香港的民主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不是说因为香港有这个香港独立这个概念，或者有去中国化这个概念，然后就打压你民主运动。就即便你没有这个，中共可以找出100条、10000条理由来打压你，是一会儿说你不爱国了，一会儿说你不爱港了，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乱港，一会儿说是你的行为是这个挑战中央政府，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什么呢？背后有外国势力。所以说再加一条，对中共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足以那个，我们不能以中国大陆人的心态啊来理解香港年轻人的心态。另外我在刚才补充到，就解放军为什么香港大学拒绝解放军进入校园。解放军是什么？是中国专制中国最坏的符号。这个解放军是什么？是党卫军，他处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他不是中立的，不是独立的，他是站在政府那边，他的职能是屠杀人民、镇压人民，他是血债累累，而且今天又是腐败滔天。在这样的时候，香港学生拒绝他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环球时报有一个回应说什么呢？说香港学生8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 意思就是说那个那香港学生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想试问，习近平二战时候生下来没有？那么今天的中共当局很多人生下来没有？你是不是不能够提到当时的中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人家提到中国的历史上的时候，就说是挑拨历史恩怨；当他自己炒作中日的历史恩怨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那个记住历史；当提到香港的时候，就说人家根本没有出生。另外，他《环球时报》还有个案潜在的威胁，他说香港这个学生这种任性的做法，如果不能够不会遭遇曲折的话，只能感谢社会的宽松、时代的宽松。实际上，他暗示的是香港有这个抵制解放军的条件。如果在内地，香港中国大学生抵制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内地也有香港那样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样的条件，中国的学生也会抵制解放军、抵制这个党卫军。
好，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请夏衍良教授和陈晓农先生，首先是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哈。因为前几天呢，我跟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聊天，他就说呢，他对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年轻一代啊的去中国化这个趋势，他们是嗤之以鼻。他就这些对于大陆人和大陆领导人都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是茶杯里的风波哈。我相信这个既然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话肯定也代表了香，就是还是一部分的民意。我想先听陈晓农先生看法。您对于大陆人这种心态，对于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去中国化的这种趋势，他们这种态度，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既不了解台湾的现状，也不了解香港的现状，他们只能通过官媒了解，所以他们完全不理解当地人民对大陆的观感，还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和诉求。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经常是这个站在一个官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就是尤其是当出国以后，中国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外交部代言人的位置上，一发言就是中央政府那个立场和调子，似乎这样才爱国。但是他们忘了，这个在台湾、在香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早就有了完全的个人独立意识，而不再愿意当政府的传声筒了。这种自觉为政府代言的角色认定，其实是一种社会落后、社会封闭、思想僵化的表现。
好，夏衍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脑子里有很多的潜意识是这种大一统意识，强调集权，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包括很多反对中共的人，他都不反对，他都觉得这个好像领土的分裂啊，或者讲哪一个地方不属于中央政府领导，他都感到很难接受。所以我想这种想法，觉得你小小的弹丸之地香港或者是台湾，你怎么能好像想脱离中国，那是不行的啊。就是从这种大一统意识上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如果他要是真正了解这个自由主义的理念，他会有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从每一个个体他的自己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说所谓从国家利益角度去考虑。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谈话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是损害国家利益。我说什么是国家利益？谁代表国家利益？难道是江泽民、李鹏家族吗？难道是现在的这些领导人的家族吗？所以讲国家利益，你要落到根本，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
好，杨建立先生，
我做点补充。有的学者讲，所以对于香港的本土这个意识的抬头啊，好像是这个茶壶里的风暴。实际上，中共是非常在意的。这次香港学联的三任秘书长到我们这个第十届族群青年领袖营来开会，然后的给他们颁了奖，而且拜见了很多这个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回去以后，香港的《文汇报》有三个版面，就是这个大骂香港的说这走向了分裂的道路，当然把我们的名字什么都放，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敌对中国的一个同盟。然后《环球日报》好像也有一篇专门讲香港走向了和国际势力结合分裂香港的道路，就是他可以从这些这个中共的喉舌做出的反应，我们看出来他是非常在意香港年轻人的正确选择的。如果他选择了一个完全这个走向了一个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民主力量结盟，然后推动这个香港的民主化，同时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话，中国政府
是
最害怕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哦，对，我觉得这个大陆这个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呢，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因为这他说的不学一顾是茶杯里的风波翻不起大浪，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让香港越走越远的原因。不仅没有反省，还在这么说。如果换了一个民主国家，换了英国政府，绝对不会这么说。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小事。一个民主社会是保护多数人，也是保护少数人的。况且在香港那是主流民意。尽管香港的700万跟中国的13亿比，有一个人数上的一个悬殊，认为13亿人不在乎。十三亿是被绑架的，如果十三亿人不被绑架，有这个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的自由，他们的想法跟香港人会一致的。说香港人的这种民意啊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人不仅要理解，要去那个体谅，而且要互相去沟通去融合。说用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什么文化专制主义这种心态的话，只会让香港越走越远，就跟台湾跟中国一样越走越远。
一句话，环球日报老是拿十三亿说事，环球日报我再来讲，它不代表十三亿人。
好的，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坤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非常感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